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要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首歌，这个我想把我们第一个小时说的那个 a gift 一个礼物，最好的礼物就是神自己，然后最大的祝福就是雅各一直要的是神的祝福。这一首歌说最大的祝福其实就是得到神自己，而不是得到神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 Most Beautiful Blessing， 这个你把它好，这一生最美的祝，我们一起来唱来。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称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再一遍来。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住你，你的恩典诚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生养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稍微讲一下我对这首歌歌词的一些感想哦。他开始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就是在黑夜里面看到星星。这是一个写诗歌的人有时候他有他的那个象征的方法。黑夜其实是不好的，就是没有光，黑暗是困难当中，可在里面看到一点点的亮光，给你一个盼望或是一个指引。所以常常人是在黑暗中才会找神的，在大太阳，在风平浪静，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神。我不知道 你同意不同意，就是说每一个人，如果你家里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会第一个考虑要不要来找基督，要不要找基督教，是因为你的人生碰到黑夜。所以这个写歌的人一开始就用黑夜就开始，他说在无数的黑夜里。好，那如果在黑夜当中给你一点点亮光，你就会很珍惜那个亮光。然后他说我用星星画出你。星星怎么画出上帝呢？如果那个是上帝的话，所以这个里面就知道说上帝其实是我们很主观的一个经验，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给你一张照片说这个是上帝的照片，你必须要自己去画你的上帝。换句话讲，你画出的上帝跟别人画出的可能不一样，你的黑夜的经历跟别人的黑夜的经历不一样，你在黑夜当中所看到的星星可能跟别人看到的星星也不一样。每一个人就在他的黑夜当中拿到的上帝给他一点点的恩典，然后去画出他心目中的上帝。这是我的体会。我也是在我高二的时候，在很大的艰难当中，上帝给我看到两个星星，两个小星星，我就用那个星星去画出我所能了解的上帝。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很主观的。我再讲一遍，是你自己画出来的，跟真正的上帝可能还有落差。换句话讲，你不可能告诉别人说上帝是什么，你只能说我体验的上帝是这样，你大概只能到这里。再来呢，是他自己要去画他的上帝。当然他必须要有黑夜，如果他都是大太阳，他根本不需要画上帝。我有太阳，我为什么要星星呢？星星在太阳出来根本就看不到，所以只有在转崩，只有在真的走投无路不晓怎么办的时候，我才会想要去。如果人家说基督教的上帝可帮我忙，那我就试试看嘛，我就去抓抓看。那雅各也是一样，在他如意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上帝，在他绝望的时候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也回应他的祷告。所以雅各也是在黑夜里面用他的星星在画他的上帝。这是第一个很好玩。然后在星星当中，在黑夜当中，他看到恩典如晨星。 所以对雅各来讲，就是他的哥哥接受他的礼物，把他抱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他一直担心哥哥来不是是不怀好意的，是要报仇的，没有想到哥哥的反应是出乎他意外，所以他很高兴。然后我们常常是在我们的绝望里面看到一点点的盼望，然后在里面体会到神的恩典，让我们真实的见到你。所以我是觉得那个创意就是说，我们每天都会看星星啊，都会什么，但是我们不会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的经历。这写诗的人他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就一句话，我觉得就把信仰的很真实的主观的经历他有表达出来。他说无数的黑夜，所以是 repeat。 如果只有一次，比如说你碰到主要你祷告好像问题解决完了，你还会以为说某天我喝高明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凑巧嘛，对不对？可能事情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啊，那只是我看不到路啊，我祷告刚好就解决，所以不一定有上帝，那这是合理的，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怀疑嘛。可是如果喝高明想一拜你就会错，你知道吗？我到底有那么好命？你看过那个六合彩吗？如果你一次中了第一特奖，我喝高命，如果你连续十次都你中奖，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还是你继续说喝高命？如果那个不是你呢？如果那是某一个人，连续十次最第一特奖都这样的，你也说这里有鬼，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叫搞鬼啦。你绝对不会用概率来描述反复出现的很少出现的那种巧合，因为那个巧合像六合彩的话是我不知道现在多少几亿分之一还是几百万分之一啊，你两次的话就要乘上来呢，这都不可能嘛。我从高二开始祷告，在绝望中我碰见太多次喝高命，你知道吗？所以你晓得这两个字的意义吗？无数。当次数一多，你主观上就越来越确信说应该有上帝，应该不是好命啦。你自己的经验说服你的以后，你就会把这一切的不会用 chance， 你会开始用恩典，用上帝那对我遐好，所以我用恩典好像让我真实的见到你。我跟你讲，不管你听我讲创世纪讲了多少次，如果你自己没有黑夜，你自己没有星星，没有在当中无数次经历到恩典，你还是不可能跟雅各一样有这样的经历。你或许会觉得说赵博士你说得不错，大概就是这样，圣灵跟我说，我听了很感动，然后呢你的生命没有经历就不会有改变，那个只是你对基督教的认识会提升而已。所以我说知识的提升是不错，可是很可惜，你只是对基督教有更深的认识，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体验上帝不是只有让你知道他，上帝也让你去信靠他。所以他后面他就提到两个，一个是认识你，再来是信靠你。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其实很简单，一个短短的诗歌，我觉得他的神学蛮深的，而且他用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方法。对，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所以我承认是有画的，而且我用星星，星星是大自然，对不对？你要了解超然，你只能用自然去了解，因为我们人类能够了解的是自然的现象。那么从自然跳到超然，那就是一个信心的跳跃，我们叫推理吧，就是说根据我在世上的经验，我就想说也许有上帝他涉入，所以我今天才有这样的遭遇，那个是我的推理，那个推理的合理性是个人要去判断的。所以当你跟你的朋友说上帝有的时候，你要晓得你跟他讲的是你主观的想象的还有你的经验的推理，并没有证明有上帝。我只想上帝是不能证明，问题不是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上帝的存在是在自然以外的存在，我们只能在自然里面去揣摩啊，这个就叫自然神学。自然神学这个是苦难的，就是从苦难的经验当中 从大自然当中去揣摩。很多人是从大自然的，不是苦难，从大自然的巧妙当中去揣摩，这是另外一个方法。这是天主教很久就很强的一个神学，叫自然神学，就是说你要不要相信有上帝，你就看这个世界，你就可以，你聪明的话，你就可以猜出来应该有，而且有上帝应该是怎么样的上帝。那这个没有办法让人家信服，可是可以讨论的。他最常用的就是宇宙的奥秘。你看过很多电影哈，他拍的就是宇宙，如果没有很好的话，这个宇宙是不存在的。所谓很好，就是说很精密的。他们算过，地球跟太阳的那个斜角，只要差一点点，地球就毁了啦。啊，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只要远一点或差一点的话，地球不可能这样绕那么久。所以他那个什么 micro 叫什么那个微调，他调得很好。这个宇宙有多少星都变成彗星，知道吗？彗星就是没有调好的那个行星就，然后就不见了，就毁灭了。我们太多彗星啊！地球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变成彗星呢？是什么东西？有人说就是这样嘛。有人说，你要算啊，那天文学可以让你算啊，你算不出来啊，那个几率几乎零嘛。所以应该有一个很精密的掌控者在维持。那基督教说，神不止创造宇宙，他还用他的双手捧着这个宇宙了。那简单讲就是说，维护这个宇宙。啊，这是一个自然神学，它是用大自然，这个是用最大的啊，最小的就是用生科，就所谓 DNA。你知道 DNA 只有四个字母吗 ？ADTP， 四个字母居然可以写出我们所有的眼睛、头发、身高、体重、智慧、你的个性是什么？这，你看一般的语言，英文至少26个字母啊。而且有些东西还英文还表达不出来，他要翻希伯来，有些字还找不到。那怎么四个字母就可以拼出那么复杂的东西？啊，这是一个。所以从最大的宇宙，有人就说应该有上帝，这是推论嘛。从最小的 DNA， 有人说，而且上帝是很聪明。现在人类才开始摸到上帝聪明的地方。如果你相信 DNA 是不是演化自己抽出这样子的话，人类才开始去摸，而且想要用那个来医疗我们的病。我讲过那个癌症，所以那个东西不只是奥妙，而且是有 message 啊。现在我讲到资讯科学，资讯科学。如果说大自然上帝把它排哦，就是说树啊、太阳啊排得很漂亮，你看到哇，好漂亮，你会说。啊，就多这样嘛。好，我讲过那个石头，你去新店看那个小瀑布，新店有瀑布吗？乌来，好，啊，瀑布呢下面会有石头，有没有？那个从山上被瀑布弄下来石头，啊，你去看，哇，好漂亮，石头摆得好漂亮。啊，你知道黑波浪摆的，那个是从上面那刚好掉下来，就掉在那，可是你看起来好像很舒服，很漂亮。你说哇，这石头真水。你说那就是超度看嘛，那个是巧合嘛，那是水流的力量冲击掉下来，刚好这颗掉这边，这颗掉那边。如果你去好莱坞，那里也有石头，也排得很漂亮，你就不会说巧合，因为那个叫做 Welcome to Hollywood， 也是石头啊，跟新店一样，石头排。可是为什么你不会说巧？因为那里有 message， 你知道吗？你绝对不会说啊，都风吹石头连啊，都连到一个 H， 当然冇可能啦。哦，你觉得，但是那个可能性很小，因为那个好像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的，那个石头传达一个信息。你知道现在人类一直在研究太空有没有外生物吗？我们都一直晃那个信，就在等外面有没有 message 回来，知道吗？其实太空有很多电波呢，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语言学还解析不出来里面有 coding 那个。可是我们的 DNA 里面的 message 有多少？那个不得了，那个所含的 message， 然后你说这是巧合？如果连好莱坞的几颗石头你都不敢说它是巧合，它是有人刻意的去排，那代表这些石头的排列背后有一个人要传达一个信息给我们。 那这些我在讲，这是自然神学，但你们就知道我在讲自然神学，就是说用大自然。所以这个人他是有个人的痛苦的经验，可是他也是利用大自然里面去看到超然啊，这个是一个跳跃，这是一个信心的跳跃。所以我们一定都是这样，像那个阿嬷一直为他的孙子祷告，你知道人老了以后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祷告，知道吗？因为你要教孙子，孙子不听，你要教孙子给你认，所以你就不晓得怎么办啊，对不对？我们两个已经到了那个阶段，就是你做阿公就知道，就是到最后就是还好我有上帝。哦，对孩子啦，对媳妇啦，对孙子啊，有什么意见，我们就跟上帝讲，这个没有副作用，因为上帝没报备啊，上帝不会去跟那个，哎，您讲啊，你祷哈，在祷告嘛。有一个阿嬷，他的孙子很多，他就把孙子照片啊，那这列，然后每天起来就一个祷告，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做了哈，就按名字照时间，然后啊，今天被讨幼丁吼，去好好摸敲弄掉啊，是啊那那那，就是你担心的事情就祷告嘛。结果他的孙子就在他家的附近的平交道，你知道平交道吗？火车跟公路那个地方，他在那边玩那个脚踏车，三轮脚踏车。啊，你知道那个平交道的是有坑对不？他要过铁轨要过去，那个有一个洞嘛。啊，很多人就在那边就卡住了，知道吗？脚踏车或什么就练那的就不起来嘛。那个小孙子就骑那个三轮车，哇，然后就哎，就卡住了，卡在那个铁轨那个地方。啊，小朋友当然不甘愿，就一直要拔。可是火车来了，他没有注意到，很远就火车来了。妈妈在厨房看到，大叫：“哇，脚踏车不要了，赶快回来！”赶快大叫。可是小孩子没有听到，火车就一直来一直来。妈妈大哭，以为说完了，结果火车到孩子的前面两公尺停住了。哇，天哪，好可怜啦！你知道火车停不住吗？就大家说，哇，那个司机好厉害，他怎么眼力那么好？那么远就看一个小朋友，然后踩刹车还刹得住，就跑去一看，司机死在驾驶台。哇，这个更奇怪，这个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心脏病发作。好，发作的时间跟火车滑行到那个小朋友前面的时间，要多 match 啦。啊，这个阿嬷一听到他的女儿跟他说：“哦，那个孙子还没去，我回家告诉啊，不知道哪里，那司机说死去吼，啊，车怎停都差两手尔吼，啊，所以你的孙子没死啊呢。”你知道这个阿嬷怎么说吗？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一看，发生那个时间刚好他在为这个孙子祷告。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那个好遐多好。所以有时候所谓神迹其实是大自然可以解释的，对不对？星星是大自然，为什么在大自然里面你看到神呢？因为它发生的事情不是自然力不能解释，而是那个巧合性太高，高到我们会怕，你知道吗？哦，那准，那个 timing 不对啦，你知道吗？他一看那个时间刚好我在为这个孙子祷告，就在那个时间司机心脏病发作，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一个百夫长，他的儿子生病，那个耶稣在迦拿的第二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人家结婚酒不够，然后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耶稣说啊，后来给你变酒了。所以耶稣应该是赞成喝酒的，不然他怎么会变酒呢？那时候有没有知道红酒是对心脏病有好处？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变了什么酒我也不知道。反正基本上，如果说基督徒不喝酒，这是违反基督的啦。因为，但是不要凶酒倒是真的。然后快乐的时候喝一点酒，应该也酗酒啦。对，谢谢。因为酗酒就会凶了哈。好，那第二个神迹是有一个百夫长，他的儿子生病，他家是住在加百农。加百农跟加纳有一点距离。那这个百夫长也听过耶稣的名声，说他曾经解决一家人婚宴的时候发生这个尴尬的事情，耶稣帮他解决，所以他知道。所以他一听到耶稣又到加纳的时候，这个爸爸就跑，孩子可能重病不方便带走，孩子是在加百农，他就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加纳去跟耶稣拜托，哦，耶稣啊，你上一次帮忙他们，这次帮忙我的孩子是重病要死的。耶稣很吃惊，因为这个人是外国人，不是犹太人。第二个，这个人跟耶稣说，我的孩子，请你救他。然后耶稣跟他说，你的孩子好了。这个爸爸没有说，耶稣啊，我请铁库西，然后载你赶快去，我赶快去， 你去帮我孩子祷告。这个爸爸一听耶稣跟孩子，爸爸转头就回去。所以耶稣说，哎呀，我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信心，这个叫做遥控医病法，对不对？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多好啊。现在台大为了这个叫远距教学，你知道在南极如果有心脏病的时候谁帮他开刀啊？医生不一定都有开刀医生在那边啊，所以他们现在有很多那个自动化开刀的机器放在那边，然后就台大的医生在这边用电脑，你知道吗？抄那个就可以在很乡下的地方可以开刀呢，用那个 internet 这个，现在已经在发展这个。那我们现在知道科技可以这样做，可是如果祷告有效的话，一定要在现场吗？因为祷告走的路线是 GPS 的吧，应该是吧，对不对？你跟上帝，上帝就跟他讲，那不一定要现场。可是一般人都认为要耶稣到我家来才有效，你知道那意思吗？可是这个外国人没有，他相信，然后很好玩，他就跑回去，然后太太跟他说，病好啊，病好了。他马上拿出他的表出来说，几点好，这个爸爸厉害，你知道吗？那妈妈说，啊，得等三点半，那个时候就是耶稣讲话的时候。这也是一样，病好病坏大自然可以解释，对不对？可是那个 timing， 所以圣经说那个百夫长在那个地方就信了。他信的理由很简单，那个 kairos 那个时机啊，太近了。我之所以会成为基督徒，就是台湾宣布保送废止跟我跟上帝祷告的时机刚好同一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台湾要废除保送是很难的。我们一念书就知道，保送在台湾是一个不公义的制度，是保有钱有势的人的孩子不必经过大专联考就可以念台大，念好的学校。这个事情后来听说孔子的孩子也是这样，因为他是姓孔，你知道吗？教育部定了，就是为了让孔家可以继续有香火可以传承的话，那听说后来好像怎么样出了一点问题，我忘掉了，就是说报纸还报了一下，就是人家给他的学校他还不要，他还要什么学校之类的。那不止这样子，不一定姓孔了，只要你爸爸是一玩霸玩什么玩，只要是有玩就好了，知道吗？立法委员啊什么就保送。那我们都知道，可是谁能够动那个制度？没有办法，因为到那一年想要停呢，就刚好有某某高官的儿子那一年毕业，啊，那怎样？在我们毕业那一年，要喝高粱，某半个高官的儿子毕业，我只能这样解释。所以教育部就用那一次，教育厅啊，就那一次就宣布保送废止。很多人说这是臭都看，你知道吗？巧合吗？因为我动不了台湾的政治，也动不了台湾的教育体系。这个我只是一个乡下的很穷的一个高中的学生嘛。啊，可是赢嘛，因为被我的体育老师搞一下，我变成不能保送，我当然很恨了。我要处理的是我的恨的问题啊，我根本不敢想象会从这个角度去处理嘛。所以当高三上学期，报纸一登出来，我抓起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公开，盖下多好，因为一废止呢，从高一到高三，我的那个要害我的那个老师跟他的家长的努力都变成偶遇啊，因为所有的人都要考联考了。然后等到联考一放榜，整个彰化中学只有我考上台大医科，我就觉得我被证明，你那个感觉吗？那我要解释的是说，这个不信的人还是用巧合，你懂吗？我不能说他超度看嘛，对不对？根本没有关系，是你自己这样想的。可是我一考上台大医学院，我就面临很大的问题了，因为家里没钱嘛，我要有太多的巧合我才可以念完我的医学院，太多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我有那个经验。这当中不是我都一帆风顺，你要有黑夜你才能看到星星啊。 所以信仰就是这样子啦。啊，这首歌只是这样的一句话，就带过来。你们自己也可以问问，就你的人生经验有哪一些让你痛苦，不知道怎么办，你就试着祷告，然后后来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亮光，那你就感谢主。可是这个一次以后好了，你还会想说，啊，我干嘛度阿赫，对不对？啊，神必须要很耐心的，啊，给你到一个程度，你不敢再说这是巧合的时候，你才会从心里面说，我相信有上帝。可是这一句话别人没有用，对别人没有，因为他没有那个经验嘛，他只能说，哎，阿内你讲的，个真奇怪哦，哈，你今天喝高苗，那他大概只能这样子了。那你看哦，他一体验到这是恩典，好像诚心产生的就是赞美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神是会欣赏、会感谢的，所以他在无数的黑夜里用星星画出你，接下来在我的歌声里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这是基督徒反应，不应该只是贪得无厌，一直跟神要那个，他开始会跟神，我说 giving and then thanksgiving， 你懂我意思吗？就开始会赞美、会感谢，然后他就开始唱他的副歌了。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能认识主耶稣，从苦难当中认识主，不只认识主，还认识主的恩典，然后他就跟主产生信靠的关系。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所以你说耶稣把他自己给我啊，给我什么？他给我什么？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太太把他的一生给这个先生，在结婚典礼就抓一起哈，我这一生就是跟你。那太太给他什么？给他自己，自己什么？你怎么去得到这个太太？就是爱恭维嘛，安尼讲对不？对不对？如果你连他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叫得到他呢？所以真的得到一个人，必须要你认识他，认识他的喜欢，认识他的讨厌，认识他的脾气，认识他的一切，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时间互动嘛，对不对？到你相信他，你愿意委身了以后，就开始啊，认识到一个程度，你会相信他，你会依靠他，那这个叫做爱。所以爱讲，你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其实就是这两个，一个是会赞美嘛，会欣赏嘛，会欣赏会赞美，再来一个是会想办法去了解他。一般来讲，结婚以前男生很喜欢认识女生，结婚以后他就不太有兴趣了，因为女生一直要跟他讲话，男生说啊，啰嗦啊，没困啊。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男生觉得说啊，我就替你做代志就好了啦。女生说不是啦，我要你更了解我啦。哦，所以他叮叮当当叮叮当一直讲话哈。所以希望我跟自己讲哦，就是我们男生啊要悔改哈，因为爱就是要认识，认识然后才会信靠嘛哈。然后就很好玩了，本来是黑夜啊，现在有看到星星啦，看到神的恩典啦，然后再叫高山深谷。换句话讲，你认识耶稣，你信靠耶稣，不是代表就是高速公路呢，然后就是高铁，然后就到天堂，没有呢。你的人生呢是崎岖不平的。我找到这一张很高兴，这一张是后面有两个鬼，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注意看到？有两个魔鬼，有没有？拿镰刀，有没有？他画两个白白的，站在这个山谷后面是月亮嘛，哈。然后我找到一个耶稣抱养，把它贴，哦，这是我做的图了，把它贴上去哈。就是说，其实人生还是有黑夜啦。我要讲就是说，还是有深谷。那个深谷呢，大卫王的描述是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应该叫做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如果只是 valley 还好，是深谷就是辛苦一点嘛，爬还是可以爬到人生的顶峰嘛，哦，人生总是有高有低嘛，再爬上来。可是那个不只是深谷，它是有死亡的阴影的深谷，又回到那个黑夜，绝望，我惨了，会死啊，没有办法了。所以不要以为有一天你经验了神，你信靠了他，你认识了他，你的人生就风和日丽，没有，没有的事。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同的不是，基督徒就比较顺利，比较成功，非基督徒就比较倒霉，没有。神没有在这里分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同的是在高山深谷当中伴我同行。所以你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个是你在黑夜中看见恩典，对不对？看见星星， 看到恩典。第二个，你对神会欣赏会赞美。再来，你对神的本性，他的公义跟慈爱，因为大家就有沟通了，就越来越认识。越认识以后，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你对他产生信靠的关系。接下来就发现你是根据这个关系呢，跟神同行你人生的高山跟深谷，这个叫基督教。所以基督教神没有在你的处境上面看出不同。如果你去研究，应该研究不出来，说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车祸比较少，生癌症比较少，还是孩子都比较乖，没有。那个是高山深谷，是每一个人人生都会经历的。神并没有在这里区分，可是区分的是同样碰到这些情况有没有人陪你。所以那个就是我得到神，我不是得到神的祝福，你知道吗？神的祝福让我很顺利，那个是祝福，可是我得到是神。所以不管是我的人生以后处境是怎么样，我有依靠，他说这是最美的祝福。好，我们再唱一次好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刚好这也是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很多人喜欢他，因为他把这个，我觉得大卫有把他人生的经验，就用一个牧羊人带羊到青草边，带他走正路，然后带他经过死荫的幽谷，在敌人的面前让他享受那种胜利的那种快乐，他整个写出来，然后就是说我永远要住在耶和华的殿，那就是他跟神要建立最亲密的关系，永远跟神在圣殿里面敬拜的关系。所以如果回去你有时间的话，你再把诗篇二十三篇拿出来慢慢的念，然后把今天我讲的这一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跟大卫的诗篇对照来看，可能会很有感触。就是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那个膏了头是在敌人的面前，那是很特别的。然后我的福杯满溢，然后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咯。 The greedy grubber became a generous giver. 他本来是 grubbing God's blessing, 现在变成 grubbing blessing God. 好，我们看32章22到23节。我的讲义这里说，雅各的礼物群畜先渡过亚伯渡口，雅各先在营中住宿，或许为了安全考量，雅各半夜起来安排两妻两妾，还有十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还有除了礼物以外的所有的牲畜，都在半夜过河。我讲过他可能考虑安全。那过河以后呢，二十四节，雅各最后一次巡视营地，他没有料到暗夜中出现一个人来与他摔跤，一直到黎明。这是雅各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对雅各来讲是 surprise， 他非常的意外，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来找他摔跤。好，稍微讲一下摔跤。摔跤日本话叫 sumo 还是 sumo？ s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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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o， 你看有的 sumo 有的 sumo， 好，没关系，重音不同，但是都是 sumo。 为了准备今天那个，我有去查了一下，这是日本特有的一个文明， 在西方它不是 sumo 或 sumo， 它是 boxing， 要互相要比较力量，还把对方打倒的。日本跟西方，东方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哈。在东方除了日本以外啊，蒙古有蒙古的摔跤，中国有中国的摔跤。可是我现在用日本的这个 sumo 啊，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基本上东方是用的方法是比较摔跤式的，西方用的是拳击，也是要把对方打倒。可是不一样的是，他们是分开的，东方是抱在一起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哦，这个是很大的不同。西方是点到为止，知道吗？他们两个是保持一个距离，然后不是带着那个 boxing 的那个叫什么 glove 哈，然后要把对方击倒嘛，击到他倒下去，然后那个裁判就是保护起来就输了嘛哈。那所以他跟对方的接触只有攻击的部分，只有要把他打倒的部分。可是日本不一样，日本是两个人要这样，然后一开始是什么？不是打倒，然后是先抱起来，然后就开始使力，这样讲对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里用的是摔跤，不是拳击哈。那个人来跟雅各摔跤，那有人就在这边就衍生了哈，先拥抱才能摔跤。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在吵架，是因为他们是夫妻，因为他们在意彼此的关系，所以才会吵架。我跟你讲，两个在路上不认识的人吵架的机会比夫妻低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婚姻里面拥抱对方，就发现对方的那个口臭就不能忍受，对方的坏习惯不能忍受，所以就会开始起争执。啊，这个是 sumo， 不是 boxing 哈。就是说，我再讲一遍，因为关系亲近才有冲突啦，才会挣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还爱你，我才要跟你吵啦。这样讲对吗？我常常在婚姻辅导的时候，一直吵，一直吵，每次来哦，吵吵。到有一天呢，那个先生说：“哎，感谢，我来你这里谈了几次哟。上个礼拜开始，我太太都不跟我吵了，我很厉害呀。”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啊，没有改善，他不吵，他是不找我，他去找律师了，你懂吗？你同意不同意？当一个太太对一个婚姻已经死心了，伊哪会跟你吵啦？伊无咧讲个，吵很累呢，还会受伤呢，对不对？他已经觉得要跟你离开了以后，他就会跟你很客气的。所以请注意听这句话，因为爱才会吵。什么？就是因为拥抱，然后才有这个挣扎。才有挣扎，挣扎的目的是要更好。那当然，这当中有一个是要把对方压到地上去嘛。两个啦，我知道 sumo 是那个有一个圆圈啊，不晓得几公尺的那个圈圈嘛。另外有两条线，那个起站线，然后他们还要用盐巴怎么撒一撒哈，然后两个人要拍这样，然后站好，然后站好以后呢，那个裁判一弄，两个人就扑上去。他们说赢不赢只有两个动作啦，一个是除了你的脚掌以外，任何身体着地就输了啦。就是说，只要你身体不着地，都还没输啦。不管被压到什么程度哈，就是只能脚掌着地。第二个，你不能越过那个圈圈，你必须推出圈圈的话，你有输了，所以两个会输了哈。换句话讲，就是我用婚姻来讲，就是说我们夫妻就是要把对方推到圈外去了。就是说，如果圈圈是一个我们两个共同的生活，我们要自己的立足点要站得好，要让对方让我，他要离开他的立足点，这是第二个，要让对方站不住，让他倒下哈，让他屈服。大概婚姻也是这两个在争嘛哈，就是说要照我的意见，不要照你的意见，就是你离开圈外，好，第二个是你得比我输啊，你就垮了嘛，那我就赢了嘛，好。那 sumo 呢？我要讲的就是说 ，sumo 呢，它有那个有排序，你知道吗？你开始里面是想给到位的哈，穿的衣服是最薄的、最难看的，然后越高的话就越多那个挡头，还有插在头发的那个也不一样哈，就是表示你的那个身份 地位就越来越上去嘛。所以石磨是有竞争的味道在里面，有比赛，然后得胜的人就会进阶哈。那参加石磨的人必须要有严格的训练，然后好像不可以开车，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吗？哈，以前有一个石磨开车，因为石磨那个人修把人会有怕戏，因为他那个又大又哈，好像有很严格的，如果被发现不熟的话，马上就会被开除哈，很严格的纪律。然后他们生活是团体生活，就是一个老师带了一些学生哈，他们培训，然后一年就是6次比赛，然后大家往上爬。那后来有很多外国人也喜欢，也跑进来，蒙古人啊、夏威夷人啊，什么都跑进来哦。那后来日本有危机意识，现在听说就规定，那一个他们有 school 哈，现在有46个 school， 一个 school 大概外国人定额不能超过多少哈，啊，所以日本人也感觉到不对，因为外国人又比他块头更大的来，如果霸占上去的话哈，那有一段时间外国人很多啊，他们就担心哦，就保护他的那个这个运动。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从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来跟雅各要他面对的时候，用摔跤来对付他，没有用别的方法。所以这里面有代表他是跟雅各希望有亲近的关系，可是他要对付雅各，基本上是要对付他，摔跤是要把他摔倒的嘛，对付他。那最清楚的就是那个耶稣吊在十字架上面的祷告，我把它称作耶稣跟上帝的 small，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讲的话都还不错，只有一句话他很生气，然后跟上帝说：“伊洛伊，伊洛伊，拉玛撒巴格达米。”人一气的时候就用母语发音，知道吗？你麻醉哈，你麻醉开刀要醒的时候，你讲出来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母语了。如果你去美国，英文讲的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麻醉完开始你就讲台语，你知道吗？人在很紧张、压力很大的时候，或是意识不清楚的时候，这第一个 language 就是你妈妈教你的话就会出来。所以上耶稣在那边快要死掉、快要昏迷的时候，最后很痛苦的时候，他用亚兰文哈，他的母语，伊洛伊，伊洛伊，拉玛撒巴格达米，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很特别，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他跟上帝抗议什么？可是他前面先说我的神，我的神，然后后面才说为什么离弃我？所以看出来，耶稣在意的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说你是我的神，这个叫做什么的拥抱起，知道吗？他被吊在十字架，他知道神要他为了世界人的罪，他要付代价。可是他到那里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跟上帝抱怨抗议，说你为什么离弃我？后面那个是跟神摔跤，可是前面是说你是我的神。如果耶稣已经认定神不是他的神，神根本放弃他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抗议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那个挣扎代表的是更深的爱，所以才有那个痛苦，才有那个挣扎。那在这里看见神爱雅各，所以他必须要跟雅各挣扎，因为雅各很难变，顽固不改哈。上帝给他很多机会不会改，这一次要上帝自己来对付他才有办法让他改变。所以上帝深爱雅各，不是雅各去找上帝，是上帝来找雅各。记得一点，很多人信耶稣说我决定相信上帝，等他信了又总告诉说其实是上帝决定要给我有机会认识他。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主动的来找上帝的，都是上帝找我们。亚当夏娃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水果以后，是耶和华来找亚当，这个一直都是同样的故事，就是神来找人。当然最后你要决定要不要他，雅各到最后决定要神，虽然神把他弄受伤了，把他弄，他还是抓住神，这是他的决定。可是雅各要做这个决定，你必须要神决定要找他，或者连门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加尔文主义最强的一个，他说神的预定论。我的解释，神的预定论就是说神决定要找你，就是这样，不是找所有的人，找你。所以神让你有很多机会来体会他，很多黑夜的机会，很多星星的机会，然后让你有机会来决定你要不要，要不要神。他给你这个机会，或者你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所以是上帝来找雅各，跟他说叫这个，他用人的样子出现。可是看起来很奇怪，就是摔了一个晚上， 如果说我们半夜的话，到天亮应该至少六个小时，那很累啊。我去查资料，苏摩吼一般是几秒钟就结束了啦，最长是四分钟的样子，就是 不可能比那个久，很快噗来一个就倒了，或是就 被推出去了哈。哦，可是这个用了六个小时，几乎很少，在苏摩的历史里面没有过超过一个小时的啦。他们说记录大概四分钟，说是不得了，这两个人就盯在那边哈，总有一个就是会看不搞啊的得啊哈。啊，另外一个要知道哈，不是块头大的、力量大的就赢哦。哎，苏摩有厉害的，有是取巧的哈，那个比较小的，他就让他站不住，只要你倒你就输了哈。你玩过那个游戏吗？两个人手拉手，然后要把对方推，有没有？就一个虚假的动作，对方就趴下来，因为你用力，他就虚掉，你就垮掉了，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哈，好，然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所以雅各是不容易屈服的哦，我们叫不屈不饶哈，所以那个人最后一定要对付雅各，所以他用了一个方法，就摸着他的该边哈，然后急着要走，那这什么意思呢？如果那个是上帝的话，上帝不是输不起哈，面子难看，然后就摸人家的该边，然后还要偷跑哈，有人说鬼就怕太阳哦。见光死，所以太阳来的。其实我们了解是，任何人见到上帝就是死路一条。那上帝用半夜来跟雅各摔跤，雅各看不到上帝，因为台电还没有去拉电灯嘛，所以黑漆麻乌的。可是当阳光那个晨星呐、啊，早上一有亮光，他一看到上帝，雅各就死了。所以上帝急着要走，其实也是给雅各恩典。上帝花了六个小时，其实他一秒钟就可以让雅各摆平了，他是要让雅各体会到他在神面前一直顽抗是不对的，不好的，所以让他有这个机会，花了六个小时时间来跟他对付他，然后最后要走的时候，就是为了他不会见到上帝就死掉。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讲义，雅各跟那个人摔跤一直到黎明不分胜负，那个人用手摸了雅各的大腿窝，雅各的髋关节就脱臼，所以我们明显的知道那个人其实早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一直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所以他是要让雅各有机会面临上帝对付他的那一个经历，所以等了那么久，所以不胜过雅各是有意的。然后那人看到天将亮急着离去，我后面挂号说或许这是对雅各的恩典，因为见神的面会死亡。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沙漠很怕失去方向，因为沙漠没有道路，所以他们一直要人带他们道路。那以前是那个摩西的岳父，因为他住沙漠很久嘛，所以摩西就请他的岳父当他的 guide 哈，就是帮忙。后来岳父回家乡去了，所以不晓得怎么办啊，就靠摩西嘛。啊，摩西不知道怎么，就去跟上帝问嘛。可是耶和华叫摩西呢，到山上说我要重要的东西要交代，那个十诫，然后还有盖那个庙、盖那个会幕要怎么盖，要叫他四十天。就以色列人动不了，你知道吗？啊，糟糕！万一摩西死在上面，阿丹贝安娜，我们还是要走啊，在沙漠住不久啊，会饿死啊，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逼亚伦去弄个神来带哈。这个很好玩，就是说，当人没有神可以拜的时候，人自己会弄个神出来拜啊。简单点就是这样哈。这个就是说，人有那个基本上需要有一个比他高的、比他伟大的人来带领他人生的方向的这个需要。他们叫做人的宗教性是本能啦，所以你看很少没有拜的，一定有，要么拜钱，要么拜名声，要么拜马祖，要么拜上帝，很少说我什么都不拜，很少数，只有少数的哲学家，很深的哲学家，他大概拜自己，然后什么都不拜的哈，其他的都有，所以宗教是人的一个很深的本能哈。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失去摩西、啊、他们自己又不会祷告，所以他们就逼亚伦要弄个东西让他拜。那在埃及他们是拜牛， 所以他们就把埃及的那个习惯弄出来，可是没有牛啊，他们就把自己的那个耳环都拿出来给亚伦熔掉，啊，铸一个牛，他说金牛，他们就拜这个牛。那摩西从山上拿了耶和华给他的那些什么盖圣殿的图啊，还有那个石碑啊，看见他说哇，很伤心，就把那个石碑摔碎了。我那好好，我提这好好，因都拢拜拜的神去啊。那耶和华也很生气，后来摩西是把那个牛啊磨成粉，放在水里给以色列人喝，但是处罚他们。然后耶和华说：“这些人我不要了，留你一个就好。我可以从你的子孙再兴起一族出来。”啊，你乃至摩西，你会怎么说？哇，好高明啊，冒死啊！哦，这600,000人哦，我是如果要死哦。我为他们受苦受灾受难，然后他们一天到晚你跟我插光那边没烟水没菇菜，真的是好烦哦。然后又吵架又这个那个啊，真的是啊。刚好现在不是我讲，是上帝自己讲的。哇，这一下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讲，上帝啊，好啊好啊，赶快杀哈、哦。然后最好你连那个尸体都处理干净，然后那我就一生跟随你。没有，摩西在这里我看见他很高贵的一面，他跟神说：“神啊，转世改动不公，是你把他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在沙漠突然出沙漠，剩下我一家人，这样你的老脸倒脑挂，你有办法把他从埃及带出来，却是教不好，教不好就把他杀掉，好像说生了几个孩子，自己教不好就把他全部杀掉，那你这个爸爸怎么当？你把孩子都杀光了，那你有什么面子啊？对不对？不要这样吧。他用神的脸面，他说人家会怎么讲你？第二个，我是觉得。摩西还是带着这一群不怎么好带的人，还是有感情，他还是舍不得。他说：“你原谅他们吧。”甚至说：“如果你觉得有责任，应该是我。我没有教好，所以我离开才会这样。你要杀杀我。”这个摩西真的够担当。第一个是他顾到上帝的面子，第二个是他顾到这以色列人。他说：“有问题，我承担了。不要杀他们，你就原谅他们。”然后上帝说 OK， 这个不简单哦。上帝就改变他的心说，你讲的可以，但是呢，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这一次这样可以，下一次恐怕你还没来不及祷告，我就把他们杀掉了。为了让你的祷告有效，最好我不要去，我派个天使带你们去就好了。他也是知道路啊，带你们去迦南地就好。就在那里，摩西跟上帝说，耶和华，如果你不跟我同去，你派了天使去，我就算进了迦南地，那又算什么？刚才我们上一个小讲，就是说最好的礼物不是上帝给你保护，是上帝给你他自己。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对不对？所以摩西抓到这一点，他说：“我不是不要天使，天使很好，这些都很好，会解决我沙漠的问题，会带我进到迦南地。可是我如果失去你，我得到这些算什么嘛？会被冲上。”我就是要你，你千万不要给我派代表来。他就是要抓住上帝，然后他为了要上帝保证，上帝会跟他说：“上帝，让我看一次你好了。”他提出大胆的要求，然后你跟他说：“摩西啊，看到我就会死掉呢，你一定要看我吗？”摩西说：“死就死吧，我一定要看你。”上帝就啪把石头打开，知道吗？把一块石头打开，跟摩西说：“你去躲在里面。当我要给你看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手遮着这个石头，让你不会被我的荣耀杀死。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影，可是你不会看到我的正面。”很好玩，这个故事很好玩。然后摩西就躲在那个山缝里面，然后耶和华就用手遮着那个山缝，耶和华就走过去。所以摩西看到的是耶和华的屁股后面，没有看到正面，所以摩西没有死。那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个礼拜就要讲第5个印跟第6个印，里面就有很多人，因为要看到上帝的面，知道会死，他们就躲到山洞里面去。可是那个不是上帝弄的，是他们自己找的。然后他们躲到里面，可是山洞还有一个口啊。那耶和华来的话，还是会从那个洞射光进来，还是会死啊，那个高能量还是会死啊。所以他们是跟什么祷告？他们是跟石头祷告。他们希望躲到上石头可以刚好滚一块大石头，可以把那个山洞封住， 这样他们才可以活命，很有意思哦。这是第六个印，人到那个时候还是想要活啦，可是他用的方法是用要用大自然的方法来，不要看到神的脸哈，很有意思啊。在这里是上帝自己用他的方法让摩西没有看到神的脸，所以这里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恩待谁就恩待，这个是神的主权，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二十节，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活。看哪、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有没有？对，耶和华帮他预备一个磐石穴，然后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看见我的背，不得见我的面。那这一个小故事，后来就写成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诗歌。我们礼拜天会唱，就是替我打破石板心，让我美在你内面，你手像插叶的开，空水流出花甲水，两项功效我拢爱，写作写信都歹带，很有意思哦，就是。耶稣基督被吊在十字架的时候，最后的一个就是他的肋下被人家用枪验尸插进去，因为要拿下来前确定他死掉，插进去发现里面流出来的是血跟水，就他心脏已经停止一段时间了。你任何时候受伤流出来的不是水跟水，是血而已，因为你的心脏一直在跳，所以你那个血清跟血球是混一起的。可是检验室的人把你抽血以后放在那边大概半个小时吧，就变成水跟血，你知道吗？因为血球比较重会沉淀，上面血清就是水，所以那个是由罗马帝国验尸的方法，也许他装死在那边，然后把他放下来他就跑掉了，所以要确定死了才可以放下来，所以他插上他心脏流出来是血跟水，那他就有一个洞，多嘛就是想摸那个洞，有没有？所以这个圣经神学家就把摩西这个经验，就是耶和华把一块磐石叫他站在他上面，然后弄个洞让摩西躲在那里面，所以说上帝是我们的磐石，耶稣是我们可以站在上面的磐石，他不只是我们可以依靠，他还为我们裂一个洞，就是他为我们受伤，那我们可以躲在里面，是神自己用手把我们封在里面，那我们不会面临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 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属灵的那个意义、哦、简单讲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上帝在天快亮的时候就跟雅各说我一定要走，因为我就用这个背景来讲，因为见到我你就死了，我还不想你死，因为你还有重要的使命，你要把我想要拯救世界的这个要传下去，一直到耶稣的时候我才可以完成救世界的这个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用这个让大家看，雅各到这个时候已经确定跟他摔跤的不是人，是上帝，所以呢，他就不放过这个机会，虽然他的腿已经缺了，却用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神，他过去紧紧地抓住的是神的祝福，他现在要抓住的是祝福的神，他说我抓到祝福的神，他就会真的给我祝福了，所以抓住神比抓到祝福更重要，然后神真的给他祝福，那个祝福是你要改名字，所以并不是本来雅各以为的就是给他土地啊，给他羊群啊，给他这一切的人生的这些荣华富贵，没有，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这是神给他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他哭泣恳求神，这个哭泣恳求在创世纪并没有，但是呢何西阿就把它写出来，我们看何西阿第十二章第三节，何西阿是先知去诠释这个摩西五经、哦、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说犹太人相信创世纪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是摩西写的，那个是最重要，那个叫 Torah， 就是上帝直接对摩西讲的，然后就是要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要守这些这些这些，然后他们就搞不懂或是没有守的话，上帝就在派先知来跟他们说，哎， 摩西讲的话是这个意思，所以先知长老去诠释摩西五经，这个对他们来讲，然后有碰到一些不知道怎么办的，就有些有聪明的人跟他们说，这个是人生。所以犹太人的圣经分三个部分，一个是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再来就是 Prophet 就是先知，是诠释，告诉他们要这样做才是。最后一个是智慧文学，就是像约伯啦，那个不晓得怎么办的，就用一些人生的智慧来告诉我们要怎么过的。当犹太人的旧约就这三卷，然后这个 Prophet 就是先知，就是解释 Torah。那何西亚是先知书，就是去解释创世纪，这个这是他的诠释。那我们看他的诠释就是这样子啊，他在腹中，这是雅各了哈。耶和华与犹大争辩，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好，第三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交力。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他出生就是抓他的哥哥，所以他被称作抓抓嘛，就是他很会抓，他就是不让哥哥先生出来，结果还是输了哈。所以这是抓人的。再来他抓神，壮年的时候与神交力。那这个神他都讲成天使，在这里就是用等号了哈。第四节，与天使交力，并且得胜。他怎么得胜？后面讲，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以，所以雅各在那边变成以色列，有没有？叫做以色列。所以在这里，他得胜神的不是靠他的聪明，不是靠他的力量，是靠他的哭泣恳求。啊，这个创世纪没有这样讲。创世纪就有说雅各就抓住他说你不住我就不让你去，好像他还很拽哈、哦。可是根据何西阿说，他其实不是，他说、哦、我已经掰卡，我天哪，被给他抬、哦、你搞成这样，我现在根本就是黑夜了，我根本就完蛋了，所以我一定要抓住你，所以大哭啊，说你一定要祝福我，不然你走我就完蛋了。所以他得胜神的不是他的聪明，是他的全然的无助，全然的依靠。所以当你觉得自己完全破产的时候，你才会依靠神。如果自己还有一点的时候，我们人的自尊心会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不知道你同意吗？有一本书，聚会所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或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在无数的黑夜中，才会去看星星啊，才会看到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在哭泣恳求，就是自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的时候，就硬要抓住神。这种发现自己的绝望跟软弱，是让我们可以专一的信靠神的一个必要的经历。经过灵魂的黑夜，才会愿意去抓那星星的一点点的光芒，带你可以往前走。所以这是哭泣恳求，他紧紧的哭泣恳求神一定要给他祝福。好，我们的讲义32:27-28，神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上帝不是不知道雅各叫雅各，可是要他从他的嘴巴讲，让他知道自己的问题的所在。名字一般在东方的人是父母对小孩子一个很大的祝福跟期待，我不晓得你同有这样的说法吗？所以我们取名字变得很重要，不是像西方人，他们就是啊，公孝敏敏啊，孙儿各孝敏，他们都是同样的名字，一直好几代下。我们没有，我们一定会为什么去叫圣名，你知道吗？还会算，还要怎么样才会讨吉利？我们有很多父母对孩子的祝福跟期待放在名字里面。那犹太人是东方人，所以他们对名字跟我们的看法类似，认为名字很重要。名字代表这一个人的一个人生。或是他的人生的主要的目的跟意义，有这两个意思。那这个雅各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抓到他哥哥的脚跟，所以他爸爸妈妈就跟他抓，叫雅各 supplanter， 很会抓的，他的手很有力量，他有机会就抓，他是一个投机分子哈，这代表他这样子。可是神跟他说，他当时说我是雅各，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从现在开始你要叫以色列 Israel。El 就是神，Israel 就是尊贵者，就是神的尊贵者，就是你不需要再很辛苦的用你的双手去从别人抓什么，你就伸开双手从神领受恩典。你知道王子吗？王子不必抓，知道吗？他只要是王子，那个因爸爸是他就是国王啊。 他是等着去领受那个本来要给他的恩典。如果你不是王子，你是乞丐的话，你就要抓嘛，拼命抓嘛。所以上帝给他整个改变他的人生哈，整个给他改变他整个一生，所以改他的名字叫上帝的王子。雅各从前跟人较力，除了紧抓住上帝的应许，坚持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以外，还用自己的聪明，甚至采用欺骗的方法来胜过别人。雅各跟神较力，则完全是神的恩典跟怜悯，以他坚持不放弃的信心，紧紧抓住神不放，而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雅各他抓是好，他在意他要的东西，他就用力去拿，这个是好。可是他抓错东西，神告诉他，你要抓就抓我，你不要抓别的东西。扫罗也是这样，扫罗是对他相信的，他就是卖命去弄，他这个卖命是好，可是他相信的错误，所以他变成杀害基督徒。上帝看好雅各跟扫罗的个性，就是他们是很什么讲钉金啊，用久用这句话讲，当对他们的生命是很认真的，很在意的，不是说啊，现在啦，不要紧啦，他很在意的。可是他在意的东西错了，神就对这种人最有负担，最有兴趣。好，你既然你对人生是在意的，我就只要把你的这个错误的观念转过来，你就可以成为我很好的仆人。所以雅各跟扫罗很像，他们某一个就是忠心尽忠，拼命三郎啊，你可以这样讲啊。那相反的就是不要不紧啦，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子哈，我弄也用，没弄也没有用，反正就是这样。以扫不是什么大坏，他就是不要紧了。他是长子，他那个算什么吗？没有关系。所以好坏常常是你在意不在意上帝给你的生命，或是你觉得说反正赶快啊，没有什么。那个 negligence 忽略是比反对更糟糕。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如果你对基督教一直要反对，就是说一直说基督教胡扯什么，这个上帝对你比较，如果你觉得说啊，信不信都赶快拿，上帝就不播啊。因为对你来讲，宗教对你的生命是不重要的，你看清它。所以以扫最重要的是看清他跟神的关系。那个他阿公要给他的这个福分，他觉得那个我都要死了，红豆汤没得喝，我喝红豆汤比较重要了。看清他长子的名分。雅各不是没有问题，他有问题，可是他有一点很重要，他看重这个名分，这个关系，所以他坚持他的错误的神会对付他，可是他那个在意。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你对基督教你拼命的反对，比完全都可以的还有希望。这是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至少你对宗教信仰你在意这个在意让神会对你有兴趣，会想要对付你，然后让你有一天有机会真的在黑夜中体会到星星，你就会被转过来。雅各是这样，扫罗也是一样，他们都很钉钉，对上帝的祝福很在意，虽然他们用的方法是不对，他们的对象也不对，那个没有关系，神会处理哈。好，所以神给他改名，那叫他不要用双手去抓取，而是用双手来领受跟分享。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吗？抓就是这样嘛哈，提掉嘞啊，抓紧了就不容易给人家了，因为这是我辛苦抓来的。可是如果我是领受，我是散开，我是领受，我要给人家就半开亏了，我本来手就是张开的，看人家有需要我就给。所以领受的人给是比抓到的人给容易一点，一般来讲是这样。所以上帝希望雅各人生不是抓的人生，他在意很好，可是在意是在意神的祝福，可是用信心来领受，然后用爱心来分享，这个也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好，这个改名呢，代表一个生命的转变，那就是说，生命的转变是最大的祝福哈。每一次要受洗的，我就跟他们说，你受洗得到的最大的恩典，就是上帝要对付你，上帝要改变你。如果上帝没有改变你，你还是自私自利，就算给你混到天堂，你会过得很难过，你会不习惯那边的生活。所以我们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对付我，我在这里，请你来改变我。我们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孩子，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从雅各他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 雅各在黑暗绝望当中，他用他的方法想要送礼物给他的哥哥来改善这个关系，可是神，你却在黑暗当中亲自找到雅各，跟雅各摔跤，让雅各知道其实最大的敌人不是哥哥，也不是他的岳父，其实雅各自己这个扭曲的价值观念，他认为他聪明，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想要从别人身上抓到他要的东西。神，你要改变他，让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神，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命的缺点，有我们的盲点的地方。神啊，就求你让我们有机会像雅各一样跟你相遇，被你改变，但愿你的爱可以来对付我们，来改变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